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。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、演绎、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《千古英雄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《千古英雄人物》，汉武帝，我是罗宾。大家都知道，察举制是汉代最典型的选官制度，是一种自下而上推荐考核人才的选官制。这个制度就是在汉武帝时期正式确立并完备的。从汉文帝开始，他曾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，并且定下对策，即考试环节，即是被举荐的人才经过考试之后由政府量才录用。不过原先被推荐的人大多都是推荐者的亲戚和朋友，贤才并不多，因此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建议之后，加大察举的范围和力度，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科举制之前最重要的选拔人才的方式。元光元年，即公元前134年的冬天，汉武帝即下诏令地方郡国推荐孝、廉各一人。所谓孝指孝子，廉即是廉洁的官吏，他们都是地方上品德优良可以做表率的人。然而汉武帝扩大察举范围的举动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，他们担心照此下去，本族的子弟将难以顺利进入仕途，因此一些地方以野无为言上奏汉武帝。汉武帝虽然好嬲，但是并没有惩罚这些官员，而是拟定了一份诏书向天下说明察举制的重要性，并要大臣们讨论。他在诏书里面说，朕命令郡国推举孝子廉吏是为了树立榜样，继承圣人的事业。孔子说过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，三人行必有吾师。现在有些郡县一个贤人都没有推荐上来，自古以来推举人才的受重赏，压制人才的是要受罚。现在令二千石礼官博士商议一下不举人才的罪名，负责察举的官员很快就将商议结果上奏上来，说不举荐孝子就是不奉诏，应以大不敬治罪；不举荐廉吏就是不称职，应当就地免官。汉武帝以此诏书全国，诏令下达之后，各地官员再不敢怠慢，纷纷举荐贤才，大批被举荐的贤德之人经过考试后进入朝廷。根据通典记载，元首六年，即公元前117年，汉武帝又下诏细化选拔规则，郡国人口满200,000的每年向朝廷推荐一人，400,000的推荐两人，以此类推。同时定下了察举的四大科目，相较于汉文帝时期仅有的孝廉和贤良两科更加完备。第一科就是德行高洁，志节清白；第二科就是学通修行，经中博士；第三科就是明习法令，足以决疑，能按章复问，敏任遇事；第四科就是刚毅多略，遭事不惑，明足召奸，勇足决断，才任三副令。具体来讲，就是按照四科标准分类，则以德为主的有孝廉、孝廉方正、智孝、敦厚科；以经学为主的有明经科、 这里的经单指儒家经典，以文化为主的有明法科，即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；以才能为主的有勇猛之兵法、明阴阳灾异、有道等科。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，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。这个正是汉武帝开始推行董仲舒的专儒术的具体体现。元丰五年，即公元前106年，汉武帝早期的文武名臣大多退休亡故，朝廷极需人才，于是汉武帝下诏增设谋才二等科，也就是唯才是举，特别是能够担任将相或者是出使外国的特殊人才。汉武帝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选拔出有德有才的人。随着后代帝王不断完善，汉代察举制按照举旗分类，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、即帅科和特科两大类。帅科包括孝廉、谋才即秀才、策廉、光禄四行等，以孝廉一科最为重要。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，以贤良方正最为重要。可以说察举制是汉武帝开创辉煌帝业、奠定强有力的基础，而这个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，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